这个神迹不是耶稣一句的说话才完成，这个神迹是耶稣做了很多事才能够叫这个人得着医治，不是一次过。甚至在马可福音的八章的记载里面，耶稣好像比平时是做多很多事，很论尽搞了一轮，这个人才得着医治。如果你在荧光幕或者在你自己的圣经里面23节，你可以看得到耶稣首先带着这个盲眼的人去到村外，跟住又要唔好讲卫生吓，呢、这个唔系卫生嘅问题。吐口水喺佢嘅眼睛上边，跟住咧又按手喺佢嘅身上。这个咧系只系第一阶段啫嘅疗程啫。第一个阶段嘅医治之后，跟住仲有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25节就话到耶稣又再将手摆喺佢嘅眼睛上边，呢、这个人再定睛一看，才发觉他的视力完全的复原，样样都看清楚。看见一个这样的记载，或者读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不其然，我相信你和我都会问，是不是耶稣不够power呢？是不是耶稣不够能力呢？事实上，如果你在一些的参考书或者一些圣经学者 的讨论里面，你都读到相类似的困惑。会不会耶稣呢好累啦，即係话晒都五饼二鱼又五千，跟住七饼几鱼又四千，咁你试下大佬，咁係咪咁呢，人都会累㗎，咁所以呢耶稣嚟到呢度呢就咬一失手即係唔够力，咁所以呢就令到呢个人唔可以立刻嘅医好。又或者有人就话唔系耶稣唔够力，如果唔系耶稣唔够力，就一定系嗰个人心硬噶啦，系咪？我哋梗系将嗰啲人咧系睇得好差嘅，嗰个人一定系唔够信心，一定系唔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咧要做好多嘢先至可以医好呢一个嘅人。不过如果你用心睇下呢一段嘅圣经，似乎冇咁讲过。第一，冇咁讲过呢一个嘅盲眼嘅人系冇信心。事实上，信心根本不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任何的示意出现。耶稣亦都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没可能是不够 power， 是吧？你几时读到耶稣是不够能力，所以突然间好像断电这样医下医下，跟着就不得了，没电了，再差过等阵先几个钟头之后我们再来了，没的。耶稣如果不是力有不逮的话，那我们就值得问，为什么要用两个的步骤非常的论尽才可以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呢？其他的场合耶稣一句说话，一个命令，一个的动作就已经医好的一个瞎眼的人，为什么要搞上这么多事情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段落，或者我们在这个礼拜刚刚读的22节之前的一节经文话什么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当我们细心再看，为什么这个医治的神迹放在耶稣跟门徒讲这句说话之后，似乎就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似乎耶稣做这个神迹是想在他的门徒不认识他的这个事实，这个的这个耶稣的一个的评价之后，做一个平衡的展述，你可以说一个平衡，一个对比。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亲眼看见耶稣做过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说，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呢？为什么我讲极你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做极你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呢？这班人，这班的门徒，这班的信徒不明白，不觉悟这些神迹的背后显出来的意思。所以耶稣在21节他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跟着立刻的耶稣就要很论尽，很麻烦地才可以医好一个瞎眼的人。事实上，在信仰的路里面，如果你诚实的、坦白的去承认，没什么法术的，从来都没什么法术， 从来都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之后就突然之间整个人完全改变了。有很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讲见证分享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但是你和我都知道走信仰的路总是有一些东西是硬是卡住信仰的路里面。今天你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术一下的命令突然之间整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扭转，而是 更加接近是一个的过程，一个的旅程。一个信徒，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要真是完全去明白上帝事实上是一个旅程，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自己想回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属灵成长里面，是慢慢跌跌碰碰的学习的，是不是？不是一洗了礼之后一个什么的礼仪，或者一个的举手，一个的决志，突然之间所有东西都搞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渐进的，是一路有进步的，是要时间的，是要耐性的。这个的旅程慢慢帮我们认清楚我们信仰的内容，就好像耶稣在这里示范的一个实例。首先他是医好了这个人的盲眼，他看见一些东西了，但他不是完全看得见，他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来的，他看到，他开始看到，但是不清楚，模糊的。但是当耶稣继续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第二阶段的医治的时候，他的视力最后就完全恢复。是过程，弟兄姊妹，信仰的路是一个过程。信仰就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你和我会遇到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啱啱嚟到教会，啱啱认识一啲信主嘅朋友，我哋会觉得好陌生。点解佢讲极我都唔知佢讲咩嘅？个个字我都知噶。阿牧师喺个台上面讲，个个字我都识噶，但系摆埋一齐，我唔知佢讲咩噶噃。一开始嘅时间，我哋总会有听极都听唔明，谂极都谂唔通，我哋会有好多千百样嘅问题。唔紧要。慢慢的，如果我们愿意继续依靠上帝的，我们会逐渐看清楚这个是这个神迹背后的意思。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信仰的路不放弃依靠上帝的话，我们会是逐渐看清楚。我关心的或者我担心的是今天我们没有了这一份追求和寻真的心。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心，我们应该因为这个心锲而不舍，我们会努力去寻找答案。如果我不明白这一句的说话，我不明白上帝这个的心意的话，我就问到明为止。但同一时间，我们信仰的路里面总会经过，有时候我们的而且确要坦白承认我们做人的限制，我不是上帝，所以我不可能样样嘢都明白和知道，我不会有所有的答案，是不会，因为我是受造物，不是创造主。但是奇妙的地方就是这样，很多的信徒可以做见证告诉你，在他人生里面一路揸住不放，以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当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那些不再是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他的人生开头的时候以为上帝一定要答完我这十个千古疑迷，如果不是我就不信耶稣。到有一天他讲见证为什么信主的时间，或者上帝没有答过他，没有答完他这十个问题，但是他发觉那些不再重要，因为他已经找到真正的主耶稣。识得主耶稣，其他的答案不再重要。没错，他是会继续竭力的追求，但是同一时间他也会承认自己的限制。弟兄姊妹，我们信仰是不是继续在这里进步？这个是我这个早上想问大家的问题。 你信仰的路里面是不是一路在成长着？是不是一路在成长着？我鼓励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亦都明白的。在教会的当中，最好一起在真理里面成长是什么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你越是将自己隔绝在信仰的群体的里面，你越是想自己匿埋一个人跟随耶稣，对不住，你就越难跟随耶稣。慢慢你跟随那个是一个偶像，是你自己投射出来的一个不是真正的耶稣。耶稣呼召你和我，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是事实，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将我们摆在信仰的群体里面。你几时想将自己借绝在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你要小心。牧师不是说要你捧牧师场，所以你要回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你搞错，我从来不在乎这些东西。亦都唔系话，哎呀，好少人啊，所以你嚟顶下场，冲下场面啦。我唔在乎呢啲嘢，我担心，我在乎，我惊嘅系你以为你喺度跟随紧耶稣，但系慢慢你系自己一个一个慢慢飘离紧，你唔知道跟紧啲咩嘢，你仲以为自己可以。弟兄姊妹，教会有好多嘅方法去帮助你去一齐认识上帝嘅真理。主日崇拜的讲道，牧师你知道的，你认识我这么久，我不是很多在这里跟你讲一些无谓的说话。有些牧师很喜欢讲戏，很喜欢讲电视剧，很喜欢讲笑，很喜欢讲其他无无谓谓的事。对不住，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我关心的是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明白圣经，我紧张的是你明不明白神的心意。教会亦都有不同的团契，有些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我们一起回来互相分享，互相鼓励，一起读圣经，读一下人家为什么会读到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读不到。你亦都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体会，其他的弟兄姊妹看不到。我们崇拜的家书，由我第一天开始多人多以马洛里堂的崇拜里面，每个礼拜我都摆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一些一至六反省的问题。有时候我都对不住，我做牧师信心都是很小，我都不敢叫大家举下手，有没有人看的呢？其实有没有人在乎的呢？对不住，我再讲，不是给面子，我只是做了我要做的责任，我希望弟兄姊妹着紧上帝的说话。我们有没有在一周的里面一路透过这些我可以做的我做了了，去帮助你去明白上帝的心？周一的研经刚刚开始，又不是牧师自己 plug 自己的聚会，是吧？你明白我意思的，为什么这么多这些机会呢？点解来来去去你就硬系好似拉牛上树咁样啫？吓，牧师唔需要又鸡又西嘅，呢个系福分嚟噶，呢个唔系难处，唔系逼你吓，冇强逼噶，我唔会逼你，你唔嚟我冇办法噶。我只系紧张嘅就系我哋有冇喺信仰里边真理嘅成长里边一路嘅长进，呢个系我关心噶，呢个系我担心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欠缺对圣经的认识，你今天可以听任何的东西，你都会听到头头是道，或者你都会觉得完全不适合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圣经了解，对圣经认识，不要再躲在家里以为自己拿着本圣经就够。珍惜这些的机会，如果不是，我们的信仰就慢慢退步。在这几节开始记载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带领他的门徒在27到29节经文继续这么说。耶稣在路上问他的门徒， 耶稣在哪条路呢？不是 Victoria Park， 不是 McNichol， 不是皇后大道，不是弥敦道，不是英皇道，耶稣在哪条路？耶稣说他在路上边，在路上询问门徒。弟兄姊妹，我再讲，这个是旅程来的。耶稣要带他向什么地方走，你有没有想过？耶稣要带他班门徒去什么地方迈进，你知不知道？他在这个的目标，这条路上边问他的门徒问什么？问什么？二十七节他说，人说我是谁呢？跟住二十九节，佢继续追问落去，佢话：你们又说我是谁呢？点解耶稣要问两个好似冇乜重要嘅问题？其他人话我系边个呢？一般人当时嘅认识，对耶稣嘅认识，耶稣就系、是、哦赶鬼啦、医病啦、行神迹啦、啊讲下道啦，一个好嘅老师啦。但是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和他一起在这条信仰路上面迈向一个目标的这一班人，他有一个不同的要求，他有一个对和其他民众和其他群众不同的要求。耶稣这里问他的门徒，一般人说我是哪个？那跟着这班门徒就告诉他、啊、街坊通常就说你是以下几个人物啦，第一个是哪个？施洗约翰，跟住系旧约嘅先知以利亚，或者系先知里边其中一位啦。但耶稣再问嘅时候，仿佛就系话呢啲街坊点样睇唔紧要啊？冇错，街坊有街坊对我嘅认识，不过我关心嘅系下半句。咁你话我系边个？耶稣问你，你话我系边个？彼得即刻嘅答。听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就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二十九节，马可福音来到这里，彼得突然之间作了一个的宣告，你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开始这个马可福音讲道系列的时间，我和大家分享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震撼。马可话到这个世界的好消息是什么？这个世界的好消息不是经济蓬勃，不是呢就说政府呢爱民如子，不是呢今天呢我们、啊、真的、有些什么呢合作协议、啊啊、什么的组织呢怎么样，不是。马可话真正这个世界的好消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位基督是作为根基起头。什么是基督？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基督即是旧约的尼赛亚，尼赛亚即是受高者，也是说那个被高立的救主的意思。神差他的救主拯救者来到这个世界，要为了你和我得着拯救而成就救赎。但是那个关键是什么？马可福音一路要解释的，或者一路要跟你讲明的，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位的救主，就是人要等的救主。终于你可以说那班以龙涉劫，那班又愚顽又心盲的门徒终于噏得出个答案啦！彼得作为门徒之首，突然之间举手起身，你嘛系救主咯，你咪就系基督咯。彼得答得啱唔啱？啱，系好在阿彪叔叔即刻答。彼得嘅答案 perfect， 100分，完全正确。不过什么？答啱晒答案不代表全部。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说？有个讲个笑话，如果不是你经常说牧师不讲笑话。有个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呢个医生，主诊医生就测试三个病人，决定他们是否应该可以出院。咁咧就呢一、这个医生就问第一个嘅病者， 佢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三乘三系几多啊？咁呢个嘅病人就同医生讲274。咁呢一个医生当然唔敢出声啦，咁就再同第二个病人讲：病人，请问你三乘三系几多啊？星期二。咁咧就呢、这个医生就喺佢嘅记录上边打个大交叉，当然佢睇唔到啦。咁到到轮到第三个，咁啊到你咯、哦，咁三乘三系几多啊？咁呢个病人就话九。咁啊好啊，点解你会识得呢个答案咧？呢、这个医生都唔系蠢噶、哦，啊好简单啫。啊，你将274减星期二，咪就系九咯。弟兄姊妹，我想讲乜嘢？你答啱问题唔代表一切，你识答答案唔代表一切。我哋成日喺查经里边讲笑话，耶稣就系一切嘅答案啊，系咪啊？每一次查经，耶稣牧师问问题嘅时间，你答耶稣，牧师梗唔敢话你错嘅。但系你明唔明究竟嘅答案系乜嘢？你明唔明真正嘅问题系咩嘢？答啱问题唔代表全部，对门徒系咁，对今日嘅你同我都系咁。因为你读到的之后发生什么事，耶稣继续解释说，他说我现在跟你在路上，我现在去的是一条什么路，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我现在是预备会受苦，甚至会被杀，会死，然后会复活。谁不知刚刚说完你是基督那个彼得，听到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间，就立刻怎样啊？就即刻拉住佢，劝佢，叫佢你千祈唔好咁做。你走上去死做咩啊？耶稣。于是耶稣就责备彼得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姊妹，我提你，今日你答啱晒答案，唔代表啲咩嘢。你对所有的信仰问题都有很充分的答案，都不代表些什么。彼得和门徒所盼望的这个你是基督，是什么基督啊？是那个可以带着他们打胜仗，踢走那些罗马狗，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王国的基督啊？耶稣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基督？耶稣是那位要走上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死的基督嘛。你答啱答案又怎样呢？对彼得来讲，耶稣怎可以死的呢？你死了还谁带我们去复国？你死了还谁带我们能够可以一雪前耻，重新回我们昔日上帝给我们的辉煌？耶稣讲得很清楚，经文说，但是听不清楚的似乎是这一班的门徒，不明白的是这一班的门徒。来到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伯赛大瞎子故事的翻版。没错，耶稣开了他的眼，他是看到一些东西，不过他看到的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甚至可能是上帝要他看的相距甚远，能够看见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旅程，是需要时间，是需要耐心。同样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有时候你会答你是基督，好像很厉害，但是突然之间你又会撒旦退我后边，你会失脚。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实，这个才是真正表达你和我信仰里面的挣扎。耶稣看得清，耶稣不是不明白，耶稣也从没有要求我们一次过就变成一个圣人，头顶有个光圈，没有。他帮助我们，他继续带领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里面一路的走。讲回转头，彼得都是一番好意而已，唔通耶稣话我要上去被杀被害，彼得就拍手掌，哎呀，感谢主啊，我哋得救赎啊，咁样冇可能嘅，系咪？彼得亦都只不过系一番好意，不过呢一度耶稣唔系领情唔领情嘅问题， 耶稣大声斥责彼得，说他是撒旦，提醒你和我什么？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真理，我们就会变成魔鬼撒旦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们被魔鬼利用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才是令人害怕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还振振有词，以为自己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情有可原，合晒上帝的心意。原来我们只不过是被魔鬼利用的一只棋。弟兄姊妹，你怎可以加深自己对耶稣、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你怎可以鼓励其他的信徒，鼓励你自己在真理上一起追求、一起长进？又或者如果今天耶稣这样跟你说， Andrew，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又会怎样？我不敢望他了。你受不受得到？你会不会起晒杠拍台就话就闹耶稣呢？我以后不回来啊！撒旦，我这么爱你，我为你做这么多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真理里面有所认识的话，我们就成为魔鬼撒旦利用的工具，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就很严肃地跟所有跟随他的人，包括你和我，讲以下的一个的事实。经文第34节，我们一起读。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不知道你，很多人对什么叫舍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想法。一提到舍己，有些人就以为基督徒呢就是禁欲主义，苦害自己，跟自己好像有仇那样、要忘我，甚或是要摧残自己，总之对自己越差就越敬虔，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看回这段的圣经，似乎耶稣不是讲这些东西。直接在这里上文下理的了解，耶稣刚刚所讲，刚刚话彼得是话什么？你是体贴，你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舍去自己，就是这句说话最好的注脚。什么是舍弃自己？舍弃自己就是不体贴上帝意思、体贴人的意思的刚刚相反。或者杨许牧师沉气地说，当我们体贴上帝的心意远高过自己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是耶稣讲的舍己。弟兄姊妹，今天值得问你和我，耶稣在这里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为到自己愿意摆低啲乜嘢？为到上帝，你愿意摆低啲咩嘢？会唔会系摆低自己嘅性格、自己嘅喜恶、自己嗰种嘅固执？系乜嘢嘢？面子？时间、金钱、精神，乜嘢嘢？你愿意上为到上帝，你愿意体贴上帝嘅心意多过自己嘅心意，你愿意摆上啲乜嘢嘢？你愿意将自己乜嘢嘢交喺上帝嘅手里边，唔再系为自己去做主，去为自己去生活，而系用上帝嘅价值去做选择？唔系自己唔重要。我再讲，而是上帝行先，自己不是这个生命的主宰，是被主耶稣基督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真的做王。耶稣在这里跟他跟随的人说，你要舍己，而且还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他。十字架同样好像舍己一样，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有人会想到，会不会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难处呢？很辛苦的这个十字架，耶稣说要我们背起它去跟随它。 会不会是我们面对的痛苦呢？十字架是一个刑罚，会不会是一个包袱呢？耶稣说、是不是要我们背上自己的、困难，我们的包袱去跟随主呢？但是如果我们不将这些说话这个想法去过分浪漫化或者过分内在化去读这句的时候，摆返在耶稣这个和彼得的说话的脉络里面，背起十字架其实很简单，就是担起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正如耶稣担起父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他的十字架。今天上帝给你和我有不同的角色。母亲节第一样，当然在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母亲，母亲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角色，不单只是母亲，不单只是父亲，你知道做人仔女是角色，做人丈夫，做人太太是上帝给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角色，做父母，做祖父母，甚或好像可伯那样做曾祖父母，是上帝给我们的角色。你上班的时间做员工，或者做老板，做下属，做上司，做同学，做同事，做长辈，做晚辈，做男人，做女人，等等等等，这些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上面所活的不同的角色。但是当上帝拯救了你和我之后，上帝给了那个最重要或者最基础作为神儿女的这个的基本的身份之后，你怎样去由这个身份再看回这些 生命里面不同的角色？你怎样带着你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再回到你的生活里面，做人的仔，做人的女，做人的丈夫，做人的太太，做人的丈夫，做人的父亲，做人的母亲，做人的曾祖父、祖父、祖父母，员工、老板、下属、上司、同学、同事、长辈、晚辈、男人、女人，你怎样揸住你是上帝儿女的角色去做这些，去做这些？我怎样可以在我的作为上帝儿女的角色身份上面去做好这些不同的位置？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就是讲紧上帝，我们要担起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体贴上帝的心意，完成这个使命行先，体贴上帝行先，不是体贴自己行先。所以耶稣亦都同时发出相同的警告，三十五节亦都有一个的警告。我们一起读，因为那里，我们一起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为什么？你生活里面每一个的抉择，每一个的选择，你是为了自己，还是是为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的缘故？这个是得着生命那个条件，那个分别。弟兄姊妹，你在哪一条路上面？你今天在哪一条路上面？我再讲，开眼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旅程，是一条路来的，是需要时间，需要自我接受。同样，门徒跟随耶稣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旅程里面，我关心，我想问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前进着，在后退着，还是在停滞不前？你怎样形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怎样形容你自己在这个属灵的旅程里面？哎呀，牧师，我应该是前进着、我应该是后退着、牧师，我很久都停滞不前，或者甚或我根本不知道，牧师，我没这么想过，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要前进的吗？我以为我拿着个天国 passport 就已经搞定了。不是，耶稣在路上边带着这一班的门徒，就好像今天你去旅行的时候，总有一个导游，总有一些不生性的团友，或者你是那个不生性的团友，请大家过来这边，那他就去哪边啊？那边咯，我们15分钟在这里集合，那他就怎样？30分钟都不见人咯。我们在这里拍照，拍完照好上车了，那他就不知道去哪边了，全程人就在这里等他。弟兄姊妹，我关心的不是只是你做着导游还是做着什么，我关心的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努力地在这里做，在这里做指路牌啊。
哎呀，弟兄姊妹啊，你要爱主啊，你要敬虔啊，你要亲近上帝啊，喺嗰边啊，你行啦，你去参加啦。佢自己点啊？指路牌嘅特别系咩啊？伤咗石屎插喺个地度，唔识喐噶。你系咪指路牌啊？你系咪一个属灵嘅指路牌啊？净系识叫人去参加，啱啊？嗰啲系啊，好啊，好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但你自己呢？哦，我过晒嗰个 level 啦嘛，真系？定系你跌到自己去咗边个 level 都唔知道？
弟兄姊妹，今日你喺信仰嘅旅程里边，你系跟随紧耶稣，定系堕后紧？你系长进紧，你系前进紧，定系静止紧？你知唔知道？你系咪信仰嘅一个指路牌，停滞不前，净系识指人去，自己好耐已经喺信仰里边冇突破，冇更新？或者咁讲，你知唔知道你喺信仰里边嘅下一步将会系啲咩嘢？你知唔知道？弟兄姊妹朋友，这个早上我哋睇到嘅系耶稣带佢嘅门徒在路上。呢条系一条咩路？呢条系一条通往十字架受苦嘅路。耶稣带紧佢嘅门徒向十字架行走。向十字架迈进，又或者踏上去的时间，你和我总会好像门徒一样，当你发觉哇，原来是讲紧受苦啊！哎呀，原来讲紧去向十字架要牺牲的，无怪乎他们会千祈不要去啊！你都不要去了，耶稣更加不要带我们去。我们会不会好像门徒一样，不愿意踏上去这条信仰的路里面？或者我们以为踏上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行走过，我们已经停下来，甚或我们其实是悄悄地向后退。但是同一时间，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是一个跟随耶稣的路，这个是一个体贴上帝的路，这个是一个做上帝喜欢喜悦的事的路，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才值得你和我投放一生去做去走的那条路，同不同意？这个世界有很多路，到头来最值得你去做的是哪一条？最值得你踏上去的是哪一条？弟兄姊妹，不需要担心，没错，这条路是迈向十字架，是迈向受苦的路，但同一时间，这条路有主耶稣与我们同行，亦都有复活的主，亦都是通向荣耀的路。有什么比这条路更有意思？有什么比这条踏上这条路更加蒙福呢？有什么比踏上这条路不断的前进是更加重要和更加迫切呢？让我们在完结的时候再一次读我们这个讲道的金句，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七、十八节，提醒我们我们踏上这个信仰的路，那种的心智，义无反顾的心智。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你透过你和门徒的说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但亦都鼓励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从来都不愿意我们停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你盼望我们能够踏上这个信仰的路，是不断的成长。没错，我们在这条路里面一定会有成功，亦都会有跌倒的时间，一定需要时间，一定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慢慢的由模糊不清变得清楚。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去认识你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光景。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路上面的时间，我们是一个什么的状态？我们在前进着，我们在后退着，我们在停滞不前着，还是我们连在什么状态我们都不知道？神啊，怜恤我们，你的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也都鼓励激励我们，跟随你是满有盼望的，
跟随你是满有喜乐的，因为这个是合上帝心意的路，是蒙福的路，是上帝一定祝福的路。主啊，让我们在路上不单止遇见你，我们也能够跟其他弟兄姊妹一同的同行。我们多谢你，你不单止拯救我们，也呼召我们进入你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的家，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一群的信徒一同的 互相鼓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建立，去跟随你走这条天国的路。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